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由我来为大家朗读《医治千金的上帝》这本书的第一章，耶稣四周的人们。大多数人讨论这个比喻时，都将重点集中在小儿子及浪子的出走与归家上，但这样看这个故事，便是错过了圣经要传达给我们的真正信息。因为耶稣说的比喻中有两个兄弟，他们各代表着世人所走的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条是远离上帝的路线，另外一条是寻求被天国接纳的路线。读这个故事时，我们要注意到作者路加当初写耶稣这个比喻时的历史情境，这是很重要的。在故事开始之前，路加在15章1至2节中指出，有两群人来听耶稣讲道。第一群人是税吏和罪人，与这群人相对应的是故事中的那个小儿子。他们既不遵守圣经中的道德律，也不跟从虔诚犹太人所持守的礼仪、洁净、规矩。他们是往远方去了，远离他们家庭的传统与高尚社会的礼教，就像那个小儿子一样，离家在外，过着任意放荡的生活。第二群听众是法利赛人和文士，故事中的大儿子就代表着他们。他们严守教养中的传统道德，研读谨守圣经，并且忠诚地敬拜上帝，时常祈祷。路加把这两群人对耶稣反应的差距极清楚而有秩序地表达出来。路加福音15章1节原文中的希腊动词哀敬是用进行时态，这表达出在耶稣的侍奉中，他对像小儿子这类的人有一股持续的吸引力，他们总是聚集在他四周。然而这样的现象让道德界与宗教界的人士大惑不解，也极为愤怒。路加在15章2节中综合了他们的抱怨和批评，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在古代的中东，坐下与人同席吃饭就代表了接纳，所以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怎么胆敢去亲近这类人，我们绝对不许可这些人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他们为什么会被耶稣的教训吸引过去呢？他一定不是像我们那样对他们传讲真理，他一定只是哗众取宠，说些他们爱听的话罢了。由此来看，耶稣这个比喻的目的究竟是针对谁呢？其实是针对第二群人，即文士和法利赛人。耶稣因着要回应他们的态度，才开始讲这个比喻。他用这两个儿子的比喻，更深入地审视了大儿子的灵魂，最后以一个有力的诉求，要求他改变心意，作为全故事的最高潮。许多个世纪以来，每逢在教会或宗教教育节目中讲到这个故事时，焦点差不多都集中在父亲身上，描述他如何无条件地接纳这个悔改回头的小儿子。在我初次听到这个比喻时，我甚至想象着耶稣当时的听众眼中如何满含热泪，知道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上帝总是怜爱他们，欢迎他们归家。但如果我们是这样想的话，就是将故事过度感情化了。这个故事的目标不是离家的罪人，而是那些遵行圣经要求的宗教人士。耶稣诉求的对象不全是道德败坏的局外人，更是讲究道德的圈内人。他要显明他们的盲目、狭隘和自以为意，以及这些事如何毁坏了他们自身的灵魂和其周围人的生命。因此，如果把耶稣讲的这个故事当成是要那些小儿子类型的人肯定他对他们无条件的爱，那就错了。不，这个故事最初的听众 并没有融化在热泪里，而是如五雷轰顶，被冒犯和激怒了。耶稣的目的不是要温暖我们的心，而是要粉碎我们的分门别类。在这个比喻中，耶稣向每个人心中对上帝、对罪和对救恩的想法进行挑战。他的故事显明小儿子之自我中心的破坏性，但他也用最强烈的语句为大儿子的道德主义定罪。耶稣说出这两种人，即不敬虔的人和热心宗教的人，都在灵性上迷失了，他们人生的道路都进入了死胡同，没有出路。而且所有人类所能想得到的与上帝建立关系的方式都是错误的。为何人们爱耶稣却不能接受教会？今天大儿子类型的人与小儿子类型的人都在我们中间，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甚至与我们住在同一个家庭里。一个家中的老大通常倾向于讨好父母亲，他不但会担负许多责任，也会顺服父母立下的家规。而在家中排行小的孩子则倾向于叛逆，比较有自由放任的精神，喜欢和朋友们在一起得到他们的称赞。做老大的长大以后往往会找一份传统的工作，就在父母亲附近安家落户，而小儿子长大后却可能浪迹天涯，甚至搬到如纽约或洛杉矶等大都会中，住在前卫人士聚居的破乱巷弄里。近来常常有人强调这些天生不同的气质，19世纪早期社会的工业化产生了新的中间阶层，小资产阶级，他们建立了勤奋工作与道德正直的伦理规范。后来因感受到小资产阶级的伪善和僵化现象，波西米亚人群就兴起了。从19世纪40年代巴黎的木节到伦敦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格林维治村的垮掉的一代，以及今天的独立摇滚现象，波西米亚人的诉求在于脱离传统的自由与个人化的自治。在今天社会的所谓各种文化战中，多少也因彼此的特质不同而进行着同样的冲突。越来越多的人自认为没有宗教信仰，或甚至是反对宗教信仰。他们认为道德是个极为复杂的议题，他们也质疑任何自称拥有掌管别人生活之道德权威的个人或机构团体。尽管或说是因为有这种世俗精神的兴起，也有相当数量的保守的正统的宗教运动在成长中，他们警觉受到道德上的相对主义攻击，于是组织起来要夺回文化，如同法利赛人一般，把那些追求自由的人看成了小儿子。那么耶稣站在谁的立场呢？在电影《魔戒》中，当哈比人问古老的树精是站在谁的立场时，他回答说，我没有完全站在任何人一边，因为没有任何人完全站在我这一边。不过当然还有些事情是我完全不会站在那一边的。在耶稣的比喻中，他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类似的，他既不站在不敬虔的人一边，也不站在热心宗教的人一边，但他特别挑出宗教上的道德主义，指明它是一种致命的属灵状况。我们今天很难了解，当基督信仰刚刚在世界上兴起时，没有人把它视为一种宗教。试着想象这些早期基督徒们的邻居问及基督徒有关信仰的问题，你们的庙堂在哪里？基督徒回答说，他们没有庙堂。那怎么可能？你们的祭司在哪里工作呢？基督徒就回答说，他们没有祭司。邻居开始读懂，可是那你们怎么献祭 来取悦上帝呢？基督徒则回答说，他们再也不用献祭了，耶稣自己就是圣殿，取代了所有的圣殿，他就是祭司，取代了所有的祭司，他也是祭物，取代了所有的祭物。那是从来没人听过这种说法，所以罗马人称他们为无神论者。因为基督徒所讲的属灵实质极为独特，是世上其他宗教中找不到的类别。耶稣的这个比喻解释了为什么人们称他们为无神论者，是非常正确的。当我们站在现代的文化战中时，不要失去了这种独特性。对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而言，基督信仰就是一种宗教和道德主义，唯一和它相反的，除了一些其他的世界宗教，乃是多元化的世俗主义。但是起初它并不是这样，它被认为是第三者，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信仰。我在此所要说的重点是，一般来说，遵守宗教规范的人会被耶稣激怒，而不遵守宗教与道德规范的人则会被耶稣激起兴趣，受到他的指引。我们在新约圣经记载的耶稣生平中到处看到这种情形。在记载的有关耶稣和其他人相处的每一个事件中，无论那些人是宗教人士或是因性犯罪而被藐视的人，如路加福音第七章，是宗教人士或是因主义而被藐视的人，如约翰福音第三至第四章，是宗教人士或是因政治而被藐视的人，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正是那些被藐视的人能与耶稣融洽交流，而属于大儿子类型的宗教人士却与他失之交臂。耶稣甚至对那些备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们说，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上帝的国，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三十一节。在当时，耶稣的教训持续吸引着被宗教所排斥的人，而惹怒那些相信圣经极度宗教化的人们。然而今天我们的教会大体上来说却没有这种效果，即使是当代最前卫的教会也无法吸引耶稣所吸引的局外人。我们倾向于吸引那些传统保守、衣冠楚楚又讲究道德的人们，而那些自由放浪或心灵破碎、处于社会边缘的人们则远避教会。这现象只说明了一件事，如果我们传道人的讲道和教会会友的行为失去了耶稣那种对人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所宣讲的内容就一定不是耶稣的信息。如果我们的教会不能吸引小儿子类型的人群，就表示我们的教会一定是超乎我们想象的，挤满了大儿子类型的人群。这是多么可悲又令耶稣感伤的事。